见面。六喜后面那个后面墙上那个没有开是吧？坏了是吧 ？OK。好，只剩一天，好，没关系。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看我们当中人数不多啊，因为我们教会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啊都在 Hammond 应该在那个方向啊附近呢参加一个培灵营的福音营啊，培灵营呢是黄子佳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那个福音营呢是庄祖坤牧师啊，两位都是很好的讲员啊，所以很多人来参加啊，我们这是大概有400多人啊，比去年多了很多啊，特别是 Mississippi 有很多教会啊，都有来，有四五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十个20个人来参加啊，所以这次聚会人很多啊，感谢神。好，那我们当中呢啊，为了我们当中呢还是有大家呢有因各种原因啊不能参加这次的培灵跟培灵营跟福音营，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呢，我们还是愿意啊，在主日我们在教堂里呢，我们一同聚会，一同来敬拜赞美神。我真是为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感谢神啊，因为呢，我们愿意每周将其中一天分别出来啊，用来呢在上帝的面前安息啊，有个安息的时间。那今天呢我愿意呢就这个诗篇23篇121篇啊就有了分享神的话。那诗篇当中呢最被人喜欢的，你们说是哪一篇啊？23篇，对，大家都知道诗篇23篇啊，大家都是非常熟悉而且最喜欢的。那除了23篇以外呢大概是121篇，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很多人也都非常喜欢的。那这篇诗篇呢，一开始一开始呢有个小标题啊，上行之诗。我们知道呢，在总共150篇的诗篇当中呢，多半的诗篇都有一个小标题在开始的时候。有的小标题是说大卫的诗交给灵长交给诗班指挥来唱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小的标题。那这些标题呢是用来告诉读者这篇诗篇的作者是谁，或者告诉他这篇诗篇的背景是什么。那一般的圣经学者呢认为这些标题呢不是原来个别一篇一篇诗篇的原作者他写的，乃是呢后来呢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编者呢把150篇的诗篇呢编辑起来，那个编者呢在编的时候呢把这些标题加上去了。那讲到121篇呢，我们知道在诗篇的第120篇到134篇一共有15篇的诗篇呢，都同样的是以这个上行之诗为标题。那什么是上行之诗呢？有人认为呢，这是旧约时代在这个以色列的人呢，一年要3次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哪3次呢？就是逾越节的时候，第二呢是五旬节的时候，那第3呢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在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那在旅途上呢这个诗人写的诗他们可能是就是在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路上写的。那为什么说是上行呢这可能是因为呢耶路撒冷的那个城以及在城里的圣殿他们地势都比较高，所以呢去圣殿去朝圣呢就是往上行。那在这个朝圣的旅途中呢，旅客要走很多的山路耶路撒冷城呢海拔将近2600英尺周围呢也都是山地， 那我们若是照着第一节开头所说的话呢，他说我要向山举目啊，那朝圣的旅客呢，在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若是他抬起头来一看啊，所看到的一定都是山啊。在那时候呢，他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想法。那根据这两种想法呢，啊，根据这两种想法呢，他就第一节的后半句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也可能有两种解释，啊，就是根据第一节的后半，啊，在这儿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可能有两种解释。那第一种的看法的解释是从正面方面来看，那世人呢在看到众山的时候，他可能想到哇，神的预备是多么奇妙，他把耶路撒冷呢建在一个山上，有众山来保护，他就来赞美说啊，这个神真是有为耶路撒冷啊这个城有个预备啊，由众山环绕，成为一种保护或者帮助。啊，就想到他也是神，也是同样的保护与帮助啊他的百姓。因此呢，他会就在第二节啊，第二节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他就在第二节赞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给他的帮助。按照如此解释呢，第一节的后半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句话是一个叙述句，而不是一个问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的帮助从我在这样的高山举目，我的帮助呢就是从山而来的意思啊。这是第一种看法。那第二种的看法呢是解释呢是负面的啊。我们可以想象啊，诗人啊在从不管他原来在什么地方走，快要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可能很疲惫了。所以当看到哇，快到耶路撒冷快到了，可是前面还有这么多的山的时候，他就开始担心他如何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呢？因此他可能心里产生一个问题，说哎呀，我的力气都没了，我的帮助要从哪里来呢，才能让我平安的到达耶路撒冷呢？那照着这样的解释的话，第一节的后半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不是一个叙述句，而是一个问句啊。所以这个旧约圣经没有标点的啊，所以翻译的时候呢，有的翻译本呢把问句放在那个第一节的后面啊，中文圣经翻译本没有放到上面。所以假如是一个问句的话呢，那他因为他是表示他是担心啊，可是当他在发问之后呢，他就想到啊，我们的神是永远在我旁边帮助我的。那这位诗人呢，他就会接着有信心的在第二节呢，就会再像对于创造天地的神呢同样的发出赞美。所以无论当时诗人的想法是以上两种的解释中的哪一种，他的结论是相同的。他的结论呢，就是要将耶和华当作他帮助的来源。我就想到我们在座的各位啊，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像诗人一样往向山仰望的经验啊？我们看到山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把它有一个正面或者负面的看法。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会像诗人一样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们可能有一个可能，我说是高山了，可能是一种环境来到我们当中，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不论在任何环境中呢，我们是不是都能看到啊，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好，下面第三节开始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那这里我们想，你的脚摇动好像啊，他不让你的脚定在地上不动的意思啊。其实呢，与摇动啊，在原文中同一个字，在诗篇的另外一篇，在38篇的16节翻译成为失脚啊。 翻译成狮角，狮角的话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就是华交的意思啊。那这里呢，第三节这里有些英文圣经呢也翻译为他必不叫你狮角。那在朝圣走山路的时候，他一定担心啊，他会狮角啊，就滑到山底下去了。我自己呢也喜欢爬山啊，可惜我们现在在路易斯安那，我们旁边很少有山可以爬，都是平地啊。但是在爬山的时候，特别是在下山的时候啊，我就很小心，我很怕失脚，因为一失脚以后啊，可能其后果呢就不堪设想。但是我想呢，诗篇的作者啊，他要那个他担心的也不一定是在爬山走山路的时候滑跤，他也可能担心在他在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啊，是否会走入了歧途。那同样的呢，在今天我们也会担心啊，我们会不会在人生中啊走迷失了方向，我们有这样担心。但是呢，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呢，因为我们知道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呢就不怕失脚啊，如同啊圣经的犹大书啊，犹大书第一章啊，在犹大书的24节所说的啊，我们的救主啊，那独一的神，他必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那我们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心里想，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你有没有想到过去也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原来你要做一件事的，还好呢，神呢拦住你，不让你去做啊，就是不让你去做了错的事啊。或者有时候你想做一件事，可是神不开路，可是你在事后想想呢，啊，你就为此是啊非常庆幸啊。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有时候神的作为呢拦住我们不去犯错，那我们想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因此而生出感谢的心啊，想到呢，这些都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福气。那下面呢，第三节继续下面说啊，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啊，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啊，保护这个两个字呢，在这短短的诗篇中呢，竟然出现了6次，那显然呢，上帝的保护是这篇诗篇作者所要强调的信息。那当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要保护他的子民的时候呢，他的保护是全然可靠的，因为在这里，诗人呢2次强调啊，这位保护的神是不打盹的神，啊，他也。